交通。那么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前后书这个时候所写信的在监狱里面呢，那个是罗马，我们都知道罗马那个皇帝当时为了逼迫教会啊，是不是男主基督的教会就广泛的传颂，所以他怎么样呢，就开始逼迫神的儿女啊，那个时候大量的就是迫害神的许多的儿女。那个时候就在那样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故事，这个有一段历史，就是说罗马曾经有一次有大火啊，一场大火把罗马城城烧了，但是那个皇帝就诬陷是基督教的基督徒所犯的，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保罗被抓起来了。那么那次被抓起来是真正的保罗被下在监里面啊，过着一个囚禁的生活，阴暗的，对吧，极其艰难的生活。保罗是在那个时候写信给他的儿子，属灵的儿子提摩太，那我们都知道就像是一个临别箴言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份信息呢，对我们不仅对提摩太，也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觉得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。所以我这一次呢，这个经过祷告以后，觉得好像我们应该，我想和弟兄姊妹就分享这一部分，就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这个最后的一封书信。那么。右边啊，右边。好，弟兄姊妹，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告诉我们，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可以从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，他是在什么人的面前写一封信的，是在什么人的面前说句话，说这句话的。他说我在神的面前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说话是在神的面前说话，这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所应该学习的。今天我们有太多的时候我们说话不负责任，因为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说话，我们在人的面前说话，我们甚至于在自己的里面说话。所以因着我们在人的面前说话，因为我们在自己的里面说话，弟兄姊妹，撒旦一定在我们里面动工，你们信不信？我问你们回答我好不好？啊，我讲你们的，我们有点反应，好不好？如果我们不在神的面前说话，我们在自己的里面说话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说的话，撒旦会不会做工？撒旦一定会做工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在神的面前说话。那换句话说，保罗说我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见神的面的时候，可以在神的面前交战，我可以在神的面前负责任。正因为保罗所说的话被神认可了，被神同意了，神说你说得好，你的话可以代表我来说，所以放在圣经里面。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表面上看起来是保罗说的，但实际上神在这里印证了保罗，你所说的话就是我说的，所以写在圣经上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可以这样，我们可不可以？许多弟兄说，我今天在神的面前所以说话，所以我的话在神可以写在圣经上了。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啊？不可以的，弟兄姊妹。保罗可以，但是我们不可以，是吧？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说这句话，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在神的面前负责任。有一天到神的面前说，我要向神负责任的，我要交账的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说话应该有的态度。不仅在神的面前说话，保罗说什么呢？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。弟兄姊妹，保罗不仅在神的面前说话，在神儿子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说话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等到有一天神要把审判世界、审判所有活人死人的权利都要交给主耶稣基督，那换句话说，保罗说的话要是审判的，是不是弟兄姊妹？保罗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要受审判，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所说的话要不要受审判？对吧？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来看一看。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马太福音第十二章，找到没有圣经？我们从三十三节 读到第37节好不好？因为这个弟兄们，我们一起来读好吧？我们用点心思意的来读好吧？我们读主的话好吧？马太福音12章33节到第37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啊，1、2、3。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主耶稣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，他说什么呢？你们会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基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读了以后有什么想法？有哪位弟兄姊妹可以分享一下？看什么？不看表面，不看表面。哎，哦，你是说这个意思？谢谢谢谢，我懂，对不起啊，我懂你的意思了。他这个表面是另外一个意思啊，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根据你的话来判断你。那实际上主耶稣这句话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主耶稣基督的审判不在于你说的是什么，乃是在于你的生命是什么。弟兄听到我意思了没有？我再说一遍，主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判断不是根据你说的是什么，外面所做的是什么，根据是你的生命。你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弟兄姊妹，你是恶人的生命，一定结出恶的果子来；你是善人的生命，一定结出善的果子来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你可以，恶人可以讲很多漂亮的话，恶人可以讲很多虚的光明堂皇的话，但是他的心是恶的，他的灵是恶的，他的生命是在撒旦的手中，不可能结出好果子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有一天要审判我们，审判不是根据我们说的是什么，不是根据我们做的是什么，根据我们的生命，根据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印证。所以主耶稣基督曾经对我们说，他凡称我主啊主啊的人，能不能都进天国啊？弟兄姊妹，不能都进天国。什么人才能进天国啊？唯有遵行天父旨意的，对吧？一个有基督生命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他不是单单讲话的人，不单单喊主啊主啊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对我们一个很深的警戒？我们既然称主，我们称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，那我们应该怎么样？弟兄姊妹，我们应该怎么样？遵行主的话，要听主的话，这才是称主啊主啊的人，我们才能进神的国。接下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1章又告诉我们说，到那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？弟兄姊妹，他说我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神迹。主说，我就明明地对他们说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，我不认识你们。弟兄姊妹，恐惧不恐惧？我们应不应该恐惧站定站在神的面前？我们这位神是圣洁的神，我们这位神是公义的神，我们这位神又是满有慈爱怜悯的神。我们不能看见神的慈爱忽略了神的公义，我们也不能强调神的公义忽略了神的慈爱。这位神既是爱又是真理，既是爱又是公义，两个都不能舍去一个，是吧？所以主说，你按奉我的名讲道，你就要行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为徐叔这个老弟兄祷告，留下的年日不多了，我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，说主啊，我不愿意只做个讲道的人，我愿意做一个行道的人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单单是个听道的人，我们更应该是一个什么？行道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审判我不是根据你，这你是什么样的人，你说的是什么。弟兄姊妹说的再好，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根基，如果我们的生命不是在基督里面，弟兄姊妹，有一天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，神要审判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们会以为树好果子也好，树坏果子也坏，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。 下面三十四节，毒蛇的种类，你们既是恶人，怎能说出好话来呢？弟兄姊妹，恶人所说的话一定是出于恶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基督徒我们说话真是要小心谨慎，撒旦常常挑动我们的肉体，常常借着我们的话语，不注意，不谨慎，不谨守，说出来的话常常是伤害别人。箴言告诉我们，一句话说得好，是金苹果掉在怎么样嘛，银王子的里面，多么的美，多么的尊贵。可是今天弟兄姊妹，在我们弟兄姊妹的中间，我们常常说话不负责任，我们常说话随心所欲，我们常常说话是根据自己的判断，根据自己的逻辑，根据自己的认为，却忽略了一个真理的标准。是上帝上恶树的果子为什么死？因为失去了标准了，失去了真理了，与神分隔了，是吗？他自己要主做王，做主做王了，他自己要坐在宝座上了，所以他说话是根据自己的逻辑来说话的。尤其是我们弟兄姊妹，我这里特别勉励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从现在开始就学习谨慎自己的舌头，因为我们的舌头怎么样啊？可以怎么样啊？点燃地狱的火。我们要如果用爱心说诚实话，说造就人的好话，弟兄姊妹，一句话说得好，弟兄姊妹就得帮助，就得安慰，就得扶持，软弱的都被扶起来了，对吧？灰心的人被带回来了，一句话说得不好，人就被绊倒了。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的一句话，让我们的一个肢体跌倒，可能会跌倒很长很长的时间，甚至于以后他都没有机会回来了。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中了撒旦的诡计，我们等会以后还要讲的，等会我们还要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句话在这里告诉我们怎么样啊？我们心里面所想的就说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可以随随便便讲话的，尤其是传道人，你们真是好好为我祷告，是吧？我们传道人是站在讲台上代表神说话的，我们不可以随便的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同不同意啊？弟兄姊妹同不同意啊？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说造就人的话，对吧？我们说话是别人的帮助的，对，我们等会还要讲的啊。那弟兄姊妹，第二十六节，我又告诉你们，凡人所说的闲话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必要句句供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听了这句话，怕不怕？怕不怕？怕不怕？怎么就那么几个人怕？怎么你们都不怕？啊？怕不怕？真的很可怕哎！没有说过闲话的人就举手看，那就徐处长马维上举手。是不是？那不可能不说闲话的。但是到主说你说的句句闲话，到时候都要供出来。弟兄姊妹怎么办啊？我们都见不到主的面了，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哎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回答我怎么办啊？啊，认错，感谢主，姊妹太好了，谢谢你。啊，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，就是赦免我们的罪嘛。他晓得我们软弱，他晓得我们闲话太多，废话太多。是不是？但是他说你们不能说闲话，不能随便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正在基督里，一个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有根基的人，他有一句话说的不合适，他心里一定不平安的。你们信不信？弟兄姊妹信不信？那信主点一点啊，就你们几个人信啊，我相信你们都信，是不是？我相信每一个真正在主里面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。有很多时候肉体会发出来的，对吧？有时候真的有肉体，我告诉你，这个肉体发起来的话真是蛮厉害的。有一次我从这个叫什么，这个我和我的太太，那么有几个弟兄姊妹，他们非常的爱我们，就是在宾州有一个阿米什那个地方有一个秀，那个专门现在在演那个 Jesus， 那个你们不晓得去没去。那弟兄姊妹他们很爱很关心我们两个老人，所以他说许弟兄我们要去看这个秀，他说你跟我们一道去好不好？我们就一道去了。回来的时候，那么本来是跟是一个弟兄姊妹就带我们回来，在回来的路上呢，我的车子停在另外一个弟兄的家里面。那么在看完秀了以后，我们一道去到一个商场里面去买东西。这个买东西时，一个弟兄就来找，一个姊妹就来找我。他徐叔弟兄，我有点想不通的东西。我说啊，我说有什么你啊？他说我想能不能跟你交通？我说好啊，
好啊，
那怎么一回事呢？这个姊妹告诉我，她说他们教会有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呢盖房，那个改建房子了，改建房子。那么改建房子呢，结果那个姊妹呢，她为了那些来改建房子的工人，不要跑来跑去浪费时间，所以就建议那三个工人住在她自己的家里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三个工人住在自己的家里面，我这个姊妹就单身一个人，那弟兄姊妹是不是很不合适？所以这个姊妹就想要找哪个，就找哪几个弟兄姊妹可以住的呢？她就想到三个弟兄。那么在她认为这三个弟兄呢，都是非常爱主的，而且一定是会接待她的。你也想到第一个拒绝了，第二个拒绝了，第三个弟兄就是这一位弟兄的姊妹，她立刻就答应了。她答应下来，这个姊妹心里不舒服了，姊妹心里面难过。为什么原因？他说徐叔弟兄，如果姊妹真的是困难，我应该去接待。他说我觉得他这个做法里面有问题，对吧？那弟兄姊妹，我们常在站在分别上，那么我在这个地方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呢？弟兄姊妹，那我是应该支持这个还是支持那个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有个真理的标准，是吧？所以我不在于接待或不接待，这个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如果愿意接待，弟兄也愿意姊妹接待，好不好？弟兄姊妹，当然好。可是出了矛盾怎么办？这种矛盾不得，有矛盾了呀，姊妹有了不啦，对吧？姊妹心里不满意，他说我告诉你徐叔弟兄，他说我们接待过这个姊妹，这个姊妹太强势了，他说住到我家里面，他是主人，我是他的仆人了，他说我真的很难过，浑身不舒服。那弟兄姊妹，能不能体谅？你们怎么不讲话？这能不能体谅啊？那我真的能够体谅这个姊妹，是不是啊？一个客人住到我们家里面，那结果他处处要指挥你，我本来的生活基础所有的事都要打乱。当然如果在爱里面真的能够牺牲自己，那当然是好的无比。可是弟兄姊妹，我们还是人啊，是不是啊？有时候真的会软弱啊。但我该怎么办？我说弟兄姊妹，你不对，你爱心不够，我能不能讲这个话？那后来我说好的姊妹，我知道你的意思了。那我的意思了，我就后来刚好弟兄走过来，他徐叔弟兄你要看看什么。那因为我是陪着老太婆去买东西的，我的妈妈去买东西，所以就到处转转，他就干着了。他其实我那我一看他来了，我就哎，我说弟兄，我跟你讲一件事情啊。我说是不是有这样的？他说有啊。他说我已经答应了。我说弟兄，我说你爱主，你接待弟兄姊妹真的是很好，但是你必须记住一点，夫妻二人是一体，你们俩成为一体了。如果说姊妹能够同意你，和你能够同心合意的，我说好的无比。可是姊妹心里面不舒服，心里面难过，我说弟兄，你必须以姊妹为主，听懂我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这是我们一个属灵的原则，你必须以姊妹为主，因为你们二人是成为一体，不能留下破口，影响到你们家庭的生活，不能留下破口被撒旦攻击，使你们的家庭被摧毁。我说弟兄，你自己，那很这个弟兄他很谦卑，我知道他心里人默默的祷告。他一开始跟我讲，他许弟兄不好意思，讲完这句话，他眼泪水流下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我想他心里人默默的祷告，圣灵在那里感动他，他立刻说：“许弟兄，我立刻打电话。”那弟兄姊妹，他就给我打完电话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打电话的，对吧？结果我们到了家了，到他们家去拿车子了，因为是两部车子嘛，所以他们先到，我们到了。到了以后呢，这个弟兄实在是有爱心，一定要我和玛莎跟他要陪我们到店里面去吃一顿饭。哎，我说弟兄，我说不来，大家都累得要死，你也累，我也累，你这个他的爱人也很累。我说我不去了，再怎么都不肯去，知道吧？那么后来实在因为我坚持不去嘛，那个弟兄就叫他的太太的名字了，某某人啊，没有声音，某某人啊，没有声音。第一次声音还很温柔，第二次声音就响了一点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第三次的声音那很可怕啊！我吓得我跟马三娘都吓，整个送我们的弟兄都整个都愣住了，那个吼的声音真是相当相当可怕，我是狮子的吼叫，大概也不差了，差不多跟狮子吼叫差不多了。那弟兄姊妹，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，虽然他顺服了，听懂我意思了没，弟兄姊妹？他顺服了，他打电话给那个姊妹不要他来了，可是心里面不舒服。那太太心里面我估计也不舒服，我不在这里批评啊，反正他一直叫他三次他都不答应，他一直都没有答应，是吧？哇，他那个一吼一叫，那叫完了以后，我那时候还没笑嘻嘻的，因为我知道他把肉体发出来了嘛，说他里面有肉体，不发心里难过，总要发出来的，是不是啊？那感谢主的发出来以后，他心里面第二天打个电话给我，他说徐叔弟兄对不起啊，我说弟兄啊，你这个肉体可厉害了，把我吓一跳啊。他在电话里笑，我也笑了。我说感谢主，对吧？肉体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被主洁净，对吧？在主里面去认罪悔改。 对吧？可见弟兄姊妹，我说你里面有个东西在哪里？他说是啊，师叔弟兄，他说我顺服了，其实心里很不舒服，大家听见了没有？弟兄姊妹看见了没有？他顺服了，但是心里又不舒服，这就是我们学习的功课，弟兄姊妹，是吧？你不要表面上看看是一句话吼一声，这吼里面有东西的，弟兄姊妹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是说的每一句话是不是里面有东西？我们真的要走在面前，我们关照弟兄在这里讲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无论是闲话，无论是到时候都要受审判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说了那么多的闲话怎么办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断的靠着主的十字架，靠着主的宝血得以洁净。当我们说错话了，你们圣灵感动我们了，责备我们了，我们立刻怎么样了？谦卑下来，认罪悔改，回到主的面前，主的宝血一定洁净我们的。主洁净了还算不算？我们记不跟我们计算了，弟兄姊妹，就不再计算了。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好，感谢主。我们再来看这圣经啊，我们看启示录第22章，启示录第22章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启示录22章第七节，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弟兄姊妹，看哪，我必快来，这是谁说的话？耶稣说的话，你信不信？信不信？咱们这几个人信啊？啊，你们信不信啊？感谢主，真的，我们都信。主说我必快来，那主说必快来，就真的必要快来了。弟兄姊妹，下面有个很深的警戒：凡遵守着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这个书上的预言原文就是什么？就是神的话，神的道。就凡听神的话，遵行神的诫命，遵行神所说的、所命令的一切的人，这人有福了。弟兄姊妹，什么人？你们想不想蒙福啊？我们想，我们见主的人、见主面的人，我们一个盼望见主的面，一个我们都盼望在主的面前蒙恩蒙福，是不是？那弟兄姊妹，一个蒙福的路很清楚的，没有捷径，只有什么？遵行主的命令，听主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说句实在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这讲哈，这个弟兄姊妹，你们同工们，希望你们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。教会的盼望在哪里啊，弟兄姊妹？在徐叔的身上，老头了。说不定我明天主就接我走了。教会的盼望在哪里，弟兄姊妹？在耶稣。但是呢，从教会的整体行政方面来说的话，我们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的盼望在青年人的身上。摩西要被主接走的时候，首先第一个培养谁啊？培养约书亚。保罗要走了，在这里提醒谁啊？提醒提摩太。为什么？神很看重年轻人，后面的接班人，这个接力棒，是吧？谁来接？弟兄姊妹，是吧？不是说我们老人就没用了啊，老蔡坐在下面，我们不是没用了，我们老人有老人的用处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年轻人弟兄姊妹最后就怎么样啊？这个接班的人必须是年轻人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年轻人，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在主的面前祷告。首先我们愿便于服侍主，愿便于爱主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智，对吧？我就不能多讲了，这是我讲的重点啊。首先弟兄在这里告诉我们，看呢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着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。我们再来看第十二节，启示录第22章第十二节。哎，弟兄，坦弟兄，我可以讲到几点？还是你带领？那不行，到时候，我讲的话老大，不过老师怪我一讲就讲太长了。那我们看十二节啊，反正看主的面，反正到时候结束了以后我们再看，好不好？这原则上你们是几点钟啊？到几点钟结束啊？现在是2点是。哦，好的，好，就这样了，好。你们给我的，你们真的特别大方哈，谢谢你们。启示录22章第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我们一起来读啊，一二三。那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就是第二次他亲口的对我们说：“看哪，我必快来。”然后下面怎么说？赏罚在我。主耶稣的怎么赏怎么罚？根据什么？个人所行的。所以弟兄们，不仅要谨慎自己的言语，我们还应该谨慎自己的什么 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做的，弟兄姊妹所做的根据我们的所事，我们的所做的根据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是这样的跟勉励弟兄姊妹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什么样的生命就有什么样的生活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你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，你的生活就反映了你的生命，同样你是什么样的生命，你就是什么样的侍奉。我们的侍奉同样是根据生命。今天很多弟兄姊妹强调恩赐，好不好？好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恩赐没有生命很可怕，当有恩赐没有生命做根基的话，对吧？我没有时间，也许今天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讲，你们记不记得巴兰这个故事，民数记第二十二章，巴兰，巴兰的恩赐大不大？弟兄姊妹，大不大？他眼睛一闭神就向他说话，谁能够做到这点呢？你们说谁可以说我今天眼睛一闭神就跟我说话，有没有这样的弟兄？巴兰他眼睛一闭神就说话，神就启示啊。可是巴兰结果怎么样啊？就死在当下，连驴子都开口说话警戒他了。驴为什么神拣选一个驴子啊？因为驴子最笨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叫笨如驴，笨如驴，笨如驴嘛。结果神借着驴子警戒巴兰，为什么原因啊？神，你的巴兰，你的脚中错了，连驴子都不如了呀。关于恩赐没有生命，弟兄姊妹，是个很可怕的现象。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恩赐的弟兄姊妹很多啊，有口才，有知识，有学问，对吧？说实在的话，我们来到北美的，不管年轻人也好，你要哪一个不是有恩赐的？谁不是强人嘛？你能在美国生活下来，没有一下子你获得下来才怪呢！我跟你说，你们信不信，弟兄姊妹？信不信啊？你们年轻人最有体会了，是不是啊？马上毕业了，找工作了，是不是啊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来下子，你在美国要蹲下来，真的不容易的。所以来到美国的人都是很有才能的人。那弟兄姊妹，在世界上有才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但是在属灵的事情上，弟兄姊妹，光靠我们所肉体的、所魂的才能是绝对不够的。摩西为什么在埃及法老的皇宫里面受了40年的教育？他学了埃及的一切的学问和知识，他又有聪明，又有聪明，又有才能，行事说话都有才能。可是弟兄姊妹，结果怎么样啊？他一出来杀死一个埃及人，结果这个埃及人被埋在哪里啊？埋在沙地里。为什么埋在沙地里啊？见不得人，也见不得神呀。出于肉体的工作，不能在神的面前交账的。结果怎么样？被带到米甸的旷野，在那里受了整整40年的遭遇，在那里受对付、受破碎，成天没有一个人跟他说话，就是一些羊群。造就到后来，他觉得自己口才都没了。弟兄姊妹，其实摩西很有口才的啊，可是被造就到一天有一天，他在神的呼召的面前，他看见自己是那么的卑微，那么的可怜，结果一再的拒绝神，这就是人的软弱。在他顺利的时候，他以为自己能干；等到被对付、被破碎了以后，他又灰心又丧胆。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的光景？是不是我们的光景？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是很可怜。弟兄姊妹，主说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树枝子，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真的不能离开神。主是葡萄树，我是树枝子，主啊，我不能离开你。愿主从结上苦干的枝子，使我仍活在主恩爱中。夕阳已西下，加略三十家，人光会照耀我眼前。愿释迦宝血洒遍我心愿，使荒芜原地风声华丽。黑门上甘露浇灌我心灵，恩雨从山江滋润我心。愿主子大爱充满抚庇我，传扬主救恩直到地极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心就是一个园子， 当不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时候，里面的荒草杂草都会重生的，一个丰盛的园子变成荒芜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保守我们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都是很简单，但是也非常严肃的。主说我必快来，凡遵守的书上预言的人有福了，对吗？主说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我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赏罚不在于我们今天在你懂得的多少，知道了多少，能够讲多少，是在于我们行了多少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再继续回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啊。这个弟兄姊妹，主耶稣基督的病呢，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。弟兄姊妹，这句话还是我们刚刚已经讲了，保罗所说的每一句话，在下面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在神的面前说的，都是在要见到神，要被可以被神的审判来说的，也可以在神的国度、神的显现的时候，可以在神的面前，可以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交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些话就非常非常的宝贵，这是神在这里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们说话，是保罗对他的提摩太的儿子说话的，也是在这里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说话，更是在这里向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说话。那弟兄姊妹他说什么呢？第二节，对吧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二节，一二三。好的，弟兄姊妹，话简单不简单？这句话有不懂的请举手。弟兄姊妹，神的话其实有很实在的，是神的话都很简单，怎么会复杂的？弟兄姊妹，是给你我搞复杂的，说我们把神的话搞复杂了。神的话非常的简单，保罗说，神对保罗说，保罗对提摩太说，你务要传道，务要传道是一个命令句，就是你必须要传道。那弟兄姊妹传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保罗劝勉提摩太，就圣灵劝勉我们，要传什么？弟兄姊妹，啊，看圣经，看神的话，传什么？你们怎么不回答？传什么？再读一遍，我们第二个再来读一遍啊！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二节，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好，就读到这里，务要什么？传什么？传道，清楚不清楚？这个道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，太初有道，道与同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生命在他的里面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道和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所说的道是同一个字。那换句话说，我们传谁？传耶稣基督，传耶稣基督所教导我们的，传圣经所记载给我们的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今天很多的时候，我们在台上讲道，不是讲道，讲到后来讲的是什么呢？讲到自己宗派的所信的所谓的教义，对不对，弟兄姊妹？当然，我们的各个宗派的教义都有一定属灵的真理，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各宗派的教义过于的高举起来，过于的抬起来以后，失去了真理的。弟兄姊妹，同意我的意见没有？同不同意？今天有太多神的仆人在这里传道，传到后来就传到自己，他所信的宗派是什么？我们宗派所传的是什么？把其他的人都否定了，这不是传道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就是你务要传道，传谁？传主耶稣基督，传圣经，传真理。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，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无论得时不得时啊？合宜也好，不合宜也好，你顺利也好，不顺利也好，我们都要传道。特别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希望我们能够把这句话记在心里面，让这句话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。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我们都要传讲主耶稣基督，永远高举主耶稣基督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出圣经，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，是临时想出来的啊，出埃及第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 啊，对不起，二十五章。出埃及记的二十五章，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，找到没有？出埃及第二十五章，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二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二三。好，弟兄姊妹，这是造约柜，神吩咐摩西怎么造约柜。那我们知道了，约柜是预表神的同在，是不是？预表神的祝福，是不是？约柜在哪里，神就在哪里；约柜在哪里，神的约就在哪里；约柜在哪里，神的平安喜乐同在就在哪里，这是约柜的意义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今天主要不是讲约柜，但是重点，弟兄姊妹，造约柜其中第十二节有个非常重要的，也要铸四个金环，安在什么地方？柜的脚上。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比如说啊，那这个是一个约柜，它的金环装在脚上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想想看，金环是装在这里一台约柜容易呢，还是装在下面一台约柜容易？啊，装在这里容易还是装在下面容易？拿过来，那神说你不要找到上面，你要找到下面。我们的人是不是很傻？还有一个平衡，是不是？那么最起码的平衡都不懂，所以很多人外边人说，就你们的神是什么神啊？那最起码的平衡都不懂的，到那边拿一个环照在脚底下，就应该照在上面才对啊！抬起来多稳啊，走起来多自由多方便嘛！你抬到下面，弟兄姊妹，要不要注意啊？可是弟兄姊妹，属灵的事情必须要属灵来解释啊！为什么抬在下，站在下面啊？因为你知道以色列人走的时候，什么走在前面啊？约柜走在前面，如果摆在下面，有人就看见另一个人的头，看不成约柜了。听懂我意思没有？如果一个一一个人站在约柜的前面走，因为放在下面的话，人家看的全是另一个人的头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被教头看见是个虚数的头，你们还有盼望吗？啊，你们还有盼望吗？就说不要看虚数，不要看任何人，看谁啊？看约柜，看约柜，把你举起来，就是看约柜，约柜是。主耶稣就是我们的力气，是我们的引导，是我们的盼望，是我们的带领，是我们的怜悯。那弟兄姊妹，站在下面还有几个？抬约柜是四个人来抬啊！你能不能不同情啊，弟兄姊妹？你说你要像工作，我像基督，又不一定倒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说是不是嘛？是不是？而且你有时间关系，不是讲要迟到约柜了，而且走的时候必须怎么样啊？把步调还要一致呢。你少个步调不一致，爸爸妈妈都约柜要迟到要跑两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属灵有属灵的原则，是吧？永远高举基督徒，这是每个基督徒、每一个神的儿女必须学习的功课，对吧？是每一件事情在不断地告诉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讲下去啊。勿要传道，所以我们只讲主耶稣基督。这是每一个传道人，每一个讲神的话语的人，我们在查经也是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集中中心应该是基督，我们的中心应该是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真理，我们的中心是传讲爱我们的主，是吧？在这以外都不算是真正的传道，不是纯正的真理，是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务要传道，而且怎么样啊？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怎么样啊？总要专心。那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年轻人来说，其实不单单年轻人，对我们老年人，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教训。专心叫什么？就是你集中思想，集中精力，是吧？弟兄姊妹，我发现啊，我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我发现从我们的孩子身上就发现，那些真正聪明会读书的人，那些孩子们，他一个非常大的特点，他一看书，对吧？那个专心到旁边打雷他都不知道的。你听懂意思了没有？在我们的教会有些年轻的孩子，哎，这是我想这个是大概基因，他的爸爸妈妈从小就培养他们的，他一拿起书本来，对吧？什么世界什么都没有了，他全在书本里面了。 你叫他他也听不见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不是专心呢？你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？你不祷告没事儿，一祷告，哎呀，我这个事情没做，哎呀，我那个事情电话还没打呢，赶快去打个电话。哎呀，我这个就，哎呀，这个人有件事情我还没做呢。你不祷告没事儿的，你们特别的安静，可以你祷告，脑子里面五个电视满天飞，有没有弟兄姊妹？怎么就几个人有啊？其他人都好，是不是？啊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都有，我就几乎不是不仅一个地方了。基督弟兄，我想祷告，怎么我一祷告，思想乱七八糟，什么东西都来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个需要操练的，需要学习的。怎么集中思想，集中精，把整个的心归向主，
对吧？
所以我们侍奉主要专心，对吧？不能心好像分散过去了，对吧？还有下面是什么？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要用百般的忍耐传主的道啊？啊，弟兄姊妹，为什么用百般的忍耐？因为现在习俗的太多了，我跟你说，又顽梗又卑劣。神的话一再领导，一再不听。弟兄姊妹，习俗不听话怎么办？啊，谢谢你弟兄，你要对我忍耐啊、哦！你不忍耐是你自己讲的、啊，是不是？弟兄姊妹怎么办？要百般的忍耐呀、啊！如果我在台上跟弟兄姊妹发言，你们这些人都不听话，弟兄姊妹，幸亏神没给我摩西的根杖，神要给我摩西的根杖，你们一个个都被我打死了，你们信不信呢？我看看谭弟兄不对，就棒一棍子。看看那个姊妹不得都搬过去一棍子。弟兄姊妹记不记得，但以色列民在那边拜偶像的时候，神的愤怒领导了以色列民，说我要消灭这些以色列民，从摩西的后代里面兴起子孙来。记不记得这个故事？神是真心要兴起摩西来吗？啊，你们真要体会主的心啊。弟兄姊妹，主为什么讲这个话？说我把以色列民消灭，从你的后裔，坦弟兄，我要把所有人都消灭，把你从你的后裔当中兴起子孙来。神真的要这样做吗？弟兄姊妹，神是不是真的要这样做啊？不是的。摩西能够体会主的心，他能够摸住主的心，他知道神爱以色列民，爱他们恨铁不成钢。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他恨铁不成钢啊，你们这些不听话的孩子，对吧？我真的巴不得把你们都废去。他目的是希望怎么样啊？以色列们悔改啊，巴不得有一个人能够在那里做一个中保，为神所爱的百姓祷告啊。摩西能够摸着主的心啊，他立刻就匍匐在神的面前。他在神的面前为谁祷告啊？弟兄姊妹，为以色列民祷告。所以神才敢把以色列民交给摩西啊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听懂意思了没有？今天神不是不用我们，神有的时候没办法用我们。你们有没有请过 babysitter？ 你们现在年纪轻，还没到这个时候啊。我们像年长很多弟兄姊妹都请过 babysitter。弟兄姊妹请 babysitter， 我们请什么人啊？请负责任的人，对不对？请那个有爱心的人。你们弟兄姊妹哪个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去？你们做母亲的举举手吧。我可以随随便把我的孩子交给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有没有？绝对不可能的，一定是找一个负责任的人，一个找一个能够真实体会做父母亲的心，爱孩子，他才放心的把自己的孩子交给这样的工人。这就为什么神的工人要造就，神的工人要破碎，神的工人要撤毁，只有这样才能体会神的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要好好为神的仆人祷告。弟兄姊妹，你们要不要为我的祷告，为我祷告，要不要？感谢主，谢谢你们，你们答应我的啊。如果有些习俗软弱了，我要找你们的，我赖你们的。我说看着的弟兄姊妹讲的，他们为我祷告，主啊，你要一部分责任要他们负责任，他们没为我好好祷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求主怜悯我们，我们为仆人好好祷告，因为神在仆人的身上的工作有很多很多，因为他要用一个工人嘛。弟兄姊妹，神的哪个工人不被撤毁过？你在圣经上去找一个，说哪一个工人一下来就可以凭着天然的生命在那里侍奉神的？没有的，弟兄姊妹，没有个工人不被撤毁过。 没有一个工人不被破碎过，没有一个工人不被十字架对付过。如果一个工人身上不带着十字架的印记，这个工人一定失败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不要问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话，相不相信我所说的话，对吧？弟兄姊妹，一定的。如果一个神的工人，他无论多么的有恩赐，可是身上不带着生命的印记、十字架的印记，一定失败的，弟兄姊妹。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爱教会，你真的爱主，要不要为神的仆人祷告？弟兄姊妹，要不要？要，对吧？今天教会这么的软弱，教会这么多的问题，为什么原因？弟兄姊妹，工人起了很大的作用。巴不得我们的弟兄姊妹真是好好体会主的心肠，对吧？我们请个工人，弟兄姊妹，我不是单单我们的教会，已经好几个教会了，没有神的仆人的时候，徐弟兄啊，你要为我们祷告啊，求神打发一个工人来啊。好了，神打发一个工人去了，三年不到闹矛盾了，工人走了。这弟兄姊妹，这是不是问题？问题在哪里？弟兄姊妹，卢金弟兄发了个 email 给蔡弟兄，我一来蔡弟兄就给我看，他徐弟兄到这里来讲道，不应该讲我们教会里面的，怎么样那个词我忘记了，我阿门，哎，叫你争端，别用那个争端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在这不是解决争端的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要认识。如果弟兄，等会我要跟弟兄姊妹，如果有时间的话，我们弟兄姊妹，那我干脆就现在讲吧，反正跟你们讲到，我们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的，是吧？我就随便一点，好不好？我就不按照顺序来讲，我就把我自己的感动干怎么讲。弟兄姊妹，我第一次在主人面前蒙光照是作为弟兄，他到我们家里面来讲到连续人。那当时我跟弟兄解释的时候，我就解释了我自己的看法。可是当我读到马太福音第十一章的时候，啊，第十二章还是十一章，主说我喜爱连续，不喜爱祭祀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读了这句话，我就在神的面前流眼泪。我说主啊，看样子我不能讲的，我不应该讲到了，我真的想辞职了。我觉得我缺少怜悯的心，我觉得我里面有批评有论断，我怎么去跟别人讲怜恤呢？我自己都没有怜恤的心，是吧？我真的想辞职了。我说主啊，我不讲道了，你们弟兄姊妹晚上就要查经，就讲这篇信息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，我就跪在主的面前流泪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。主的话领导我是加拉太书第六章，人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顺着情欲撒种的，必从情欲受败坏；唯有顺着圣灵撒种的，才能从圣灵受永生。神这句话安慰了我，万事都是互相效力的，弟兄姊妹。问题是我们向着主的心，听懂我意思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我们在这里不吃头顶上说的果子，个人在主的面前蒙光照，我在主的面前蒙光照，对吗？我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对吗？我需要有个爱心。如果我传道，我在这里祷告，我说主啊，今天我去，如果没有主的爱，我不去。在这里不是讲是非的，不是讲论断的，是带着主的爱的，对吧？所以这是我第一次的悔改，在主的面前。2月8号，当弟兄来找我，徐叔弟兄，我们七月八号你能不能到我们的讲台来讲道？我立刻就答应了，弟兄姊妹。我为什么立刻就答应？到了晚上，我自己还不知道，我心里面就觉得难过得不得了。晚上睡觉躺在床上，心里面浑身难过，那个里面的忧伤，那么的难过，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我实在是太累了。我说主啊，我里面一定有问题了。但是我是主啊，我实在是太累了，你让我晚上睡个觉，明天早上我起来灵修的时候，我再跟你办教室。所以我就睡着了。第二天早上2点钟我起床了，其实他心里面很难过，我就跪在主的面前。弟兄姊妹，当我一跪在主的面前的时候，深深的被圣灵责备。为什么原因啊？因为我觉得我来到这里可以帮助弟兄姊妹解决问题，听懂我意思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我以为我可以解决问题，弟兄姊妹提出问题，我可以回答你们。哎呀，弟兄姊妹，当我在主的面前蒙光照的时候，神让我在彻底的看见，你有什么权利在那里定别人的罪？你是谁？你哪一样不是领受的？ 啊，弟兄姊妹，我当时后悔得不得了。我说主啊，我为什么不祷告就答应来讲道呢？我说我不去了，要不要打个电话？不去了吧。真的，这是我这整个的一个，我在这里面彻底的认罪悔改。所以当我一来，彩弟兄让我看见卢俊弟兄所发的那个时候，我里面很暗昧。弟兄姊妹，我来不是解决争端的，我们不要再绕在争端的里面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赶快从里面出来，好不好，弟兄姊妹？啊，从里面出来了，我们要受教训，主要我们彼此相爱，主要我们彼此和睦，彼此合一，这是我们主在我们身上的心意。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，包括传道人，包括同工，包括弟兄姊妹在座的，我们都要学习一个功课。第一，我们应该彼此相爱。这个彼此相爱是不是我爱了谭弟兄，谭弟兄爱我，其他人就不管了，是不是的？不是的，对吧？刚刚我们唱过了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，是吧？爱是很久的忍耐，又有恩慈；爱是不嫉妒，不自夸，不张狂。弟兄姊妹都很熟悉了，是不是？我们爱所有的人，尤其是亏欠我们得罪我们的，我们更应该爱，是吧？不能因为亏欠了我得罪了我就不爱了，是吧？所以我在主的面前认罪悔改，感谢主的恩典，主给我恩典和力量，我还是来了，对吧？如果真的软弱下去，我就今天就不来了，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很不配，真的弟兄姊妹。但主那天在这边，我就说在神的面前痛悔，死里真的是死里心肠。我说主啊，这怎么搞的，都这么大岁数了，能够活多少时候都不知道，你随时都要接我去。我说我还带着这个东西来见主的面，我说主啊，我怎么见你啊？我说主啊，我不讲道了，我还是做家里面做个祷告的人，对吧？暗暗的在后面做一个为教会祷告，对吧？有弟兄姊妹有软弱了，有需要帮助的，打个电话给我，默默的扶持帮助，带着一同祷告，一同靠着主的恩典得胜，既不偷神的荣耀，也不占神的地位，是吧？多好呢！弟兄姊妹，我真的那个时候真的我要辞职了，但是感谢主的爱在我的里面安慰我，扶持我，要我从哪里跌到哪里起来，然后我才考虑这篇信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的恩典，所以说我觉得主很爱你们，是吧？主要我们不要在争端里面了，我们从里面出来。弟兄姊妹都很难过，是不是？我们从里面出来，不做魔鬼的诡计，我们等会再讲哈。哎呦，已经2:30了，讲了才讲了一两句。嗯，那我这样子好不好？把第二段讲，第二句讲完，好不好？罗晋弟兄，第二句讲完，好吧？我们就讲完它，因为否则的也断了，又比较困难啊。我们就把第二句讲完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继续讲下去，不再讲彼得了。第二句，我要传道，无论得失不得失，总要专心，并用百般的忍耐。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百般的忍耐干什么呢？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。几件事情，弟兄姊妹。第一是什么？教训，是不是？那我们先从后面第二句忍耐，用百般忍耐后面。保罗劝勉提摩太四件事情，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教训。第二是什么？责备。第三，警戒。第四，劝勉。那我们就不在这里做词面上的做过多的解释，但是我弟兄姊妹在这里，我一定要提醒弟兄姊妹，我们来看几处圣经啊，这是作为一个责备人、警戒人、教训人的一个传道人所要注意的，好不好？我们注意几件事情，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啊，我们希望我们能够记住。第一处圣经，出埃及记第23章第19节，出埃及记第23章第19节，找到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一、二、三。那弟兄姊妹，19节里面后面忽然加了一句，是什么？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那弟兄姊妹，主神为什么借着在摩西 忽然讲这么一句话呢？我们知道前面从十九节，十九章开始已经传讲律法，是不是？到了这里几乎怎么样？律法已经讲完了，忽然神加了一句：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弟兄姊妹，我跟你们说，这一句话，差不多有十多二十年我不懂。我也找了很多参考书，好像没有一个传道人讲的这句话。弟兄姊妹，你们懂不懂什么叫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？
要有怜悯之心。
要有怜悯之心，谢谢你弟兄。要有怜悯之心，为什么要有怜悯之心？啊，真是怜悯。那为什么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呢？怎么体会出怜悯来呢？对吧？抓住重心了，谢谢弟兄啊，讲的是对的。那我们再来看这圣经啊，这是二十三章第十九节，是把所有的律法传完了，忽然神对摩西说：“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”这是对所有神的仆人讲的。我们再来看二十四章，哦，对不起，三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。三十四章第二十六节，找到没有？我们再来读一次好不好？一起来读好不好？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二十六节，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是不是跟前面所读的二十三章是不是很像？那为什么会有第二神第二次说呢？因为三十四章告诉我们，弟兄，前面是什么？以色列民怎么样啊？因为拜偶像的缘故，那个法版怎么样啊？是不是被砸碎了？后来神吩咐摩西又造另外一个法版，然后再把神的话再次写在法版上，是不是？这是第二次神的宣告，在这里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听懂意思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这是第二次说的时间、地点都不同。然后再来看出圣经，我们看生命记、出埃及以后利未记、利未记民数记、民数记后面就是生命记。生命记第十四章第二十一节，找到没有？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申命记十四章第二十一节，一起来读，一二三。那弟兄姊妹，申命记和民数记和出埃及记不同点在哪里？生命记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已经走到迦底寺，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入迦南地了。但是摩西能不能进迦南地？弟兄姊妹，摩西不能进迦南地，所以在迦底寺的时候摩西就被神接走了。就是摩西在迦底寺迦南，就约旦河的西面，而约旦河的东面，在那里怎么样啊？像在旷野之中诞生的新的一代以色列民公布律法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对象不一样，他是对那些在旷野里面诞生的新的一代以色列民。当他们公布律法以后，最后神没有忘记这句话：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那弟兄姊妹，今天我在这里和弟兄姊妹分享这句话，是我自己经历过的。有一天，当我在，因为我这个这段圣经，我这一节圣经我一直不懂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直到有一天，那我给弟兄姊妹只是做个参考啊。有个教会请我讲道，请我去讲道，有个弟兄非常的有爱心。弟兄姊妹，他就说：“徐叔弟兄，我跟你讲哈，为了你的讲道，给你能够提供方便，他说我们现在教会的光景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举了好几点。”那弟兄姊妹，我真的听了他的话，我就开始准备讲道了，准备他所讲的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准备讲道了。当我在这准备讲道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神忽然的这句话：你在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 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明白了吧？还没有明白？山羊羔母的奶是干什么用的？喂山羊羔的，煮山羊羔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把它杀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神的夫人有没有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？那个弟兄跟我说，谭弟兄这个人怎么样，怎么怎么样，然后我讲到就准备正对着谭弟兄来，所以说你就是用山羊羔母的奶在煮山羊羔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啊，我讲清楚了吧？我不要半天，你们还没清楚，我亏欠回去。听清楚了没有？听清楚了。林甘堂前段有段时间，一个传道人的太太，我都不知道，晚上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啊，三娘，就是我们都是很熟的弟兄姊妹。那三姐，你今天讲到讲什么内容了？我说啊，我说我讲什么内容啊？我说我就讲这个内容啊。他怎么是？我说你在正对着他呢？我说啊，我说我正对着他。哎，他说是，我心里很不高兴啊，说你在讲到正对着他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心里面很难过，是吧？我就为这事情找，把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的？神就把这三句话就给了我。那我第二天，第二个礼拜天我讲到的时候，我弟兄姊妹，我说首先第一点，我说作为一个神的仆人。在台上讲到不能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，这是神所厌恶的，我们作为神的仆人必须要杜绝的，要避免的。所以我向你们保证，我在台上讲到我不敢针对任何一个人。弟兄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我不敢也不应该这样做，是犯罪，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如果我以前在讲道的过程当中，在无意之中伤害了哪一个肢体，我在这里尊重的，在主的里面诚诚实实的向你认罪悔改，请你赦免我。我真的在全弟兄姊妹面前认罪悔改，但是我是无意的，我真的没有目的要针对哪一个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们原谅，我也在讲台上不会因为你不喜欢听我就不讲真理了。弟兄姊妹，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我不会因为你不要听，你不喜欢听，我就不讲了。因为我讲的是真，如果讲的是真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应不应该听？应该听，对吧？如果讲的不是真理，你们弟兄姊妹可以请我走，你们有权利请我走，因为这个讲台是讲真理的地方，是务要传道，是讲基督的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首先第一点，所以这辈人的时候，第一，我们不能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听懂意思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个老弟兄，那这个弟兄真的是很好的一个弟兄，非常爱主的弟兄，但是他以后对弟兄姊妹要求太严格了，对吧？有些弟兄姊妹无意的软弱的，他也在公开的批评和点公开的批评和指责。但我心里面有时候很难过，弟兄姊妹因为一方面很尊重他，但是呢心里面也实在是很软弱，因为不是有意的错误，不是有意的，对吧？他在台上就公开的讲，他说弟兄姊妹，我跟你说，我在家里面我照样责备我的女儿，所以你们是我的孩子，我也责备你们。那弟兄姊妹，我听了以后，后来有一次讲到，因为我们自己家嘛，我也很不客气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责备弟兄姊妹像责备我的女儿一样的话，弟兄姊妹，我相信你们绝对不会带任何的成见的。为什么原因啊？因为做爸爸的爱自己的女儿，哪个一个做爸爸责备女儿有意见不反对爸爸的有没有？没有。换句话说，今天如果我爱弟兄姊妹，爱到一个地步就像爱我的女儿一样，我的责备你们没有论断，没有批评，是真正的出于爱。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，弟兄姊妹？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生命，没有这样的爱，我们要小心谨慎。我们可能在无知不觉当中把真理当作石头扎到别人了，因为真理就是爱。弟兄姊妹，真理里面不能失去爱的，同不同意，弟兄姊妹？如果你光有真理没有这爱，弟兄姊妹，那可能变成石头而不是面包，不是养人的，喂养人的，不是奶。但是弟兄姊妹同样应该注意，如果我们在真理的里面光有爱没有真理，弟兄姊妹可能会犯罪。听懂我意思了没有？因为人的爱很可能误会的，很可能有掺杂的，所以我们在真理里面必须有爱，有真理，有真理，有爱，有公义，有爱，这才是完善的真理，才是全备神正的道理，对吧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注意，不论是说各样的教训、责备人、警戒人、劝勉人，我们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尤其是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，当我们在带查经的时候，当我们和弟兄姊妹交出神的话的时候，巴不得神的灵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 基督的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带着的爱，主的爱，虽然我们真理不一定讲得很清楚，讲得很好，但是我们因为里面有基督的爱，弟兄姊妹，圣灵会把我们所有一切不足的地方都可以补上来的。听，同不同意，弟兄姊妹？让圣灵来补上我们自己的不足。就像我一直在祷告，主啊，我怎么都讲不清楚。求主用他的爱，用他的恩典，用他的祝福和同在，补上我对弟兄姊妹一切的亏欠。有主同在比什么都好。好吧，我今天暂时讲到第二节，我们稍微休息一下，好不好？